光幕业务稳居行业前列，电商平台创新体验业内领先，养老及私募资管业绩优异，海外业务稳健成长，股权投资引领创新，基金投顾厚积薄发。成绩与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是我不断超越现状的动力。追寻卓越与梦想，我始终在路上，坚信长期的力量。汇添富基金。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握成功机遇。脚步是我梦想的见证，在这条前进的路上，为你规避风险，汇添财富，也带你到达每一个梦想目的地。布局七大业务板块，打造专业立体的资产管理体系，光幕业务稳居行业前列，电商平台创新体验业内领先，养老及私募资管业绩优异，海外业务稳健成长，股权投资引领创新，基金投顾厚积薄发。成绩与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是我不断超越现状的动力。追寻卓越与梦想，我始终在路上，坚信长期的力量。汇添富基金。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握成功机遇。脚步是我梦想的见证，在这条前进的路上，为你规避风险，汇添财富，也带你到达每一个梦想目的地。布局七大业务板块，打造专业立体的资产管理体系，光幕业务稳居行业前列，电商平台创新体验业内领先，养老及私募资管业绩优异，海外业务稳健成长，股权投资引领创新，基金投顾厚积薄发。成绩与荣誉是对过去的肯
定。材料由汇添富基金提供，仅供交流之用，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本直播中涉及的观点和判断仅代表我们当前时点的看法，基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所涉观点和判断后续可能发生调整或变化。本直播内容仅用于沟通交流之目的，供您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基金管理人承诺以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亦不构成未来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应当注意买者自负原则，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以详细了解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本材料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 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我成功机遇，脚步是我梦想的见证，在这条前进的路上为你规避风险。汇天财
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魏先佳，
大家好，我是汇天富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研究员王春。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带来这个 AI 上面的这个算力以及电池新能源板块的一个整体的投资机会的分享。
是的，我们也看到近期整个市场随着整个美伊冲突的缓和，那我们也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也是有所回升那各个板块也都是有了比较相应的这种明显的回弹，那特别是像这个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个 AI 板块以及像这个新能源板块都有所这个回弹。那我们先来看整个科技板块里面的这个算力环节。我们讲这个芯片作为 AI 产业的这样一个核心环节，那它肯定也是近期会被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请王琛来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近期这个算力板块的一些动态。
好的。其实这个我们说算力这个像芯片硬件这些板块啊，其实都是显著受益于现在最近这几年来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非常凶猛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驱动啊。其实我们说最近有一个词叫磁源经济，这个其实磁源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这个 token， 它是我们这个官方的这个中文名字。那么其实这种 token 这种磁源经济的这种发展，它其实背后就代表着这个人工智能经济的发展。其实我们在从这个春节以来啊，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一些全球的这种 API 调用平台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像中国的大模型它的一个调用量就已经连续的数周呢超过了美国的大模型。其实有一种这种说法叫做这种东方算力，其实这也就体现了当前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算力的这种底层的这种需求。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算力它的一个提供者，其实最为重要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像底层的一些芯片啊硬件这些板块。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相关的市场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这种显著的这种驱动下面，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这种全球的销售额它也在处于一种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整个2025年呢，我们全球半导体芯片的这个市场规模就已经来到了7900亿美元，然后这个在整个2026年呢，这个市场机构就预计啊，我们的这个规模是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来到一个10000亿美元的这个市场。所以说我们当前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前景是比较广阔的，然后相关的这个基本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向好的态势。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为了给人工智能提供算力，其实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东西其实就是像这个算力芯片和存力芯片这种最为直接相关的这种硬部件了。那么我们把它拆分来讲，其实一方面我们说算力芯片它的一个价值，整体的一个价值投资框架呢，其实可以比较简单的就比较直观的拆分为两块，一方面是它的一个整体的需求量，然后一方面是它的一个单体的价格，这个就构成了它整体的一个价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对比。我们从需求量上来讲，其实我们看到在最近这个各大运营商包括各大的这种芯片的龙头，他们其实都公布了他们的一个过去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出货量，包括他们未来的一个业绩指引。其实从2025年开始，这个我们全球的这个 AI 芯片的出货量其实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千万颗的这种级别，然后在过去相比于2024年呢，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将近70%的这种非常大的一个增幅啊。然后在未来的两年呢，其实我们这个平均每年的这个增幅可能会有大概40%左右，然后到2027年，也就是在两年之后，在这一两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年之后啊，可能全球的这个 AI 芯片出货量可能就会达到2200万颗这样的量级。所以可以说在我们整个 AI 浪潮的这种驱动下面，我们这种 AI 芯片提供算力这种需求量它是属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的。然后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价格来看呢，其实我们可以我们从个人消费者，我们的这个个人投资者，我们从相关的一些如果关注半导体产品的也可以发现啊，在不管是这个销售平台包括网购平台，还是说我们相关的一些产业数据都表明啊，随着我们半导体技术的这种突飞猛进，我们的一些芯片的性能啊，像一些巅峰算力，像一些散热等等这些功耗，这些性能它逐渐的有了提升嘛，那么相关的价格其实也就会跟着水涨船高。然后在未来几年之内呢，可能像 GPU 这样的算力芯片它的一个单价就会突破10000美元。所以说在这种整体的一个人工智能大需求的这种背景下面，我们的这个算力芯片它其实处于一种像股票产业一样的量价齐升的这么一种态势。所以说 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基本面是比较处于一个向好的态势，然后在未来呢也是具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预期的。然后我们在另一方面，我们讲这个存储芯片啊，其实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相关的一些新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存储芯片应该是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最为市场上最为火热的一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个细分赛道之一。那其实也是主要来自于我们整体 AI 产业发展对于我们整个相关的零部件这种硬件啊，它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需求，我们这个存储芯片它的一个表现会相比其他芯片板块来讲可能会反而会更加的强烈。
嗯，
因为它其实这个存储芯片，首先我们从需求上来讲，也是因为这个大模型的这种发展，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很多像 agent 啊，像这种 OpenClaw 这种养龙虾，我们都需要实时的24小时不间断的去调用它，然后那么其实这种就构成了现在比较明显的一种态势，就是实时推理它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日常算力啊存力这种调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甚至说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这么一种环节。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种内存芯片去保证数据的这种传输这种交互，然后才能提供给我们24小时高并发的这种实时这种对大模型这种调用的需求。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随着我们大模型这种用量越来越大，我们的参数量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相关的数据呢，它其实它的需求也会越来数据存储需求也会越来越高，那么相关的这种像具体存储这种冷数据啊，或者说没有那么频繁的数据，那么相关的像一些闪存芯片也是它的需求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在这种如此庞大的需求下，我们这个整个存储芯片它的一个产业供给反而是处于一种远远跟不上我们这个行业需求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说存储芯片行业它是一个高度周期化的一个行业，它其实它背后的一个产业原因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它其实因为我们单单说存储芯片它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建设，可能往往就需要像几十上百亿美金这样非常庞大的资本的投入，然后呢它的一个周期建设可能比较久，可能需要动辄就要一两年啊两三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去买一些相关的设备，然后需要进行导入，然后我们需要小范围的这个批量的这种生产，然后去送样测试，然后之后我们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这种量产啊良率的这种爬坡。所以说我因为正是因为存储芯片这种供给往往这种高度周期性的这种特质呢，所以它就导致了在现在的这种 AI 周期的背景下面，它的供给往往真的跟不上它的这个需求的快速变化，所以就导致了当前存储芯片行业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供不应求的态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它处于一种很强的这种卖方市场。其实我们从相关的这个产业价格也可以发现啊，在整个2025年内存芯片的价格呢就已经上涨了400%，甚至可以说是4倍啊。然后在单单的这个25年的第四季度呢就上涨了150%。不过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现在可能像存储芯片一些现货的价格它可能现在处于一种高位震荡，可以说有点温和下行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看最近这两天最近这一两周啊，它其实仍然是处于一种比较温和的一种状态。然后其实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上游的一些渠道商啊，他们可能会在之前的一些囤货，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抛售的行为，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当前的价格处于一种比较高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说整个存储芯片行业它的一个在2026年它的价格仍然会是处于一种上涨的态势，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现货市场它其实在整个行业里的占比只有10%左右，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主要对接这个存储原厂这种大客户和下游的这种巨头，什么像消费电子啊各种这种厂商，他们的这种合约价格是占到了90%，可以说这才是影响整个存储芯片市场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力量。那么在这方面其实我们看最近的这个像在深圳开过的一个 MemoryX 这个大会上面，其实多家龙头厂商他们都表示啊，在整个2026年存储芯片的价格仍然会是处于一个慢慢上涨的一个阶段，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相关的这个产能建设逐渐的落地释放呢，这个价格的涨幅可能并没有会像去年那么夸张，但其实仍然是处于一种上涨的态势的。所以说我们当前应该说存储芯片它仍然是处于一个周期性基本面比较向好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相关的这个像算力芯片存储芯片这两块，我们说它的这个产业确实非常好，那么其实它的一个基本面相关厂商的这个基本面它其实已经很明显的反映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看海外的公司啊，像这个某个海外的算力龙头，它就在最近的这个业绩指引上面，它就宣布在25年到27年它的一个算力芯片的总收入可能会达到$10,000,000,000的这么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啊，是可以说是这个全球龙头的地位。然后我们看这个海外的存储龙头原厂呢，它其实它最新更新的这个26年的一季度的业绩，它就宣布它的一个季度的这个利润啊就接近380亿美元，然后同比去年是增长了700%多。所以说在我们整个产业这种趋势下面，海外的龙头它其实增长的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对于我们国内厂商来讲，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受益于这个整个产业的这种 快速的这种发展，比如说我们这个算力芯片像某个龙头，它的一些这个业绩就在25年非常显著的来到了一个上涨，营收增长了4倍多，然后业绩呢也是显著的扭亏为盈。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存储厂商，他们的最新的一季度的这个业绩显示，他们可能单个季度的净利润可能就有20多亿人民币，然后呢在这个他们这个最新的一季度的净利润可能就是25年全年净利润的这个3-4倍的这么一个量级。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产业发展的背景下面，我们相关的这个公司它的基本面也是得到了这个兑现，然后也是处于一种比较正在处于一种发展的这种状态下面的。
嗯，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整个 AI 这种爆发式需求的这个指引下面，那不论是我们讲算力芯片还是存储芯片，它整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需求是持续旺盛的啊，但供给的话往往这个产线投入需要时间，所以现阶段呈现的就是一种非常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无论是从价格上，还是从这个出货量上，以及最终的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海外以及国内的这个龙头，他们的业绩上面整个基本面都持续的是非常强劲的。
是的。
那我们说整个当前这个芯片这样一个产业，它的这样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供给端其实也在持续的去做相应的这种产能的投入。
嗯，
那我们再请王琛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整个芯片它的这个供给端的这样一个扩产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好的。其实我们当前行业确实是处于一种这个芯片供不应求的一个态势。那么其实像上游的像一些这些厂商，他们都在非常的去快速，然后也是很跟进这个整个产业的动态啊，去进行相关的这个扩产。那么其实这个扩产它蕴含着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投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上游的这个半导体的材料设备。因为我们想要去扩产，首先就要去买材料，然后买设备去给它造芯片嘛，然后其实这方面就蕴含着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方向。那么其实我们从相关的这个全球一线的这种龙头厂商我们来看，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扩产，当前我们整个芯片的产业链它的扩产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海外龙头晶圆制造厂商啊，它公布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呢，它就说明在整个2026年，他们这个厂商呢要对整个全年的一个资本开支要上修到这个560亿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量级，然后相比于去年全年呢，其实已经可能这个增幅可能是有30%多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在占据全球这种市场优势非常大，然后它的一个技术优势也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公司来讲，它其实可以凭借着本来这个既有的这种资本开支计划去维持它本来的这种地位，然后去进行相关的这个利润的这种获取嘛。但是其实对于这个一线厂商，它反而是说我需要去继续快速的这个扩产，然后去应对整个产业这种需求的这种快速变化。那其实这也就反映了我们这个全球的这种一线的这种头部玩家，它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对于芯片的这种需求，它的判断是非常可能是乐观度，它其实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可能不是一两年的这种短期的这种判断，而是这种可能像5年到10年的这种长期的一种乐观。因为其实我们设备这种东西买进去，它其实要用很久，所以说这种扩产趋势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中长期的一个趋势。然后其实我们从相关的一些产业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像比如说海外的一些存储龙头，他们就可能会投入像数百亿甚至说上千亿的这种人民币的这种量级进行相关的这个扩产。然后像一些新能源的这种车企啊，他们也面临着一种缺芯的这么一种态势下面，然后他们也是宣布可能要启动一些很大的一些半导体这种工厂的这种扩建，包括这种开工的计划。那么其实这种从海外这种趋势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前的这种整个芯片产业链它的这个扩产的节奏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对于我们国内厂商来讲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比如说像若干的上市公司，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都发布了相关的一些定增计划，然后这些定增计划可能是募资几亿啊几十亿这种人民币的资金，然后去进行这种产能的升级、产线的改造，然后从而去进行这个产能的这种释放。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一些 IPO， 像一些未上市的一些龙头公司啊，他们也在用一些 IPO 的途径去进行一个融资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去实现这个整体的一个产能的这种扩产。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相关的公司，他们也都在纷纷的有些热火朝天的进行相关的这个产能的这种新建了。所以我们不管是从海外还是从我们这个国内来讲，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它的一个扩产趋势是比较明确的。其实我们从这个相关的这个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我们也可以发现从我们这个整个国家来讲，我们当前的这个先进制程的这种芯片呢，可能我们产能是2万片这样的一个量级。然后就有媒体报道啊 在未来的一两年之间，我们的这个先进制程的产能可能需要去扩大到5万到10万片这么一个量级，然后在未来到可能到2030年这个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需要把它扩建到50万片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其实这个如此庞大的一种这种产能这种增幅，其实首先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些设备，并且可能是有可能是比较多的这种大量的这种设备的这种买入，因为一方面我们可能产能提升，一方面是良率的提升，那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设备啊材料的这种买入。所以说我们当前这个不管是海外还是说我们国内，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趋势都是比较明显的。并且我们从这个单纯的这个市场预期来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2025年我们这个全球的半导体设备的市场啊，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1300亿美元，然后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呢，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预期，然后到2027年左右，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市场就有望超过600亿美元，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市场，然后相关的市场份额也是非常的可观的。那么我们从相关的这个我们国内公司的这个业绩来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这轮扩产周期背景下面，像我们的国内公司它其实已经比较受益了。比如说我们拿一些半导体设备龙头它的一个营收来看啊，它的营收增速在2025年其实已经增长了大概 30% 或者说到40%的这么一个区间，然后像某些公司它的一个净利润其实是增长了这个30%-40%。所以说我们从业绩上来讲，其实它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逐渐兑现，然后产业趋势逐渐向好这么一个阶段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这个我们讲的芯片本身，还是说上游受益于这个扩产的这样一个半导体设备的环节，那他们本身都是由于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革命的驱动，然后引致的这样一个大量的需求。那同时呢，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不论是这个海外的厂商，还是说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很头部的这种半导体厂商，那不论是做芯片的，还是说做设备的，那他们本身也在持续的去做这种技术的升级，包括像他们反映在业绩上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业绩的支撑。那我们也请王琛再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的。其实，在我们这轮整个半导体向上的这么一波产业周期里面，我们一方面说。AI 的这个大发展，它对于我们这个国内的公司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刺激的。那么其实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国产替代，因为其实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前者它就像是一个把整个产业像作为一个蛋糕，那就是把它做得更大，然后我们就可以相对来讲吃到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量就更多了嘛。那其实第二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如何去分蛋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从2018年开始，其实像以一些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就对我们国家的一些尤其是像半导体产业这样的一些先进的这种科技行业，就进行了一些所谓的这种制裁啊打压，包括像这种发动贸易战，像把一些龙头公司列入这个实体清单，然后甚至说像一些这个贸易法案，其实在最近就在4月份，这个美国它有可能。美国方面它其实就有可能会通过一个 match 法案，它其实就是限制我们像一些 DUV 设备啊，像一些低温刻制设备去限制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出口。所以说在我们这种外国对我们这个国内产业的这种打压这种背景下面，其实我们国内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国产替代的需求的，也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内生的一个动力。那么对于我们国内政府来讲，我们政府其实也是做出了非常多有力的这种举措，去包括像发布很多的这种政策，以及像提供相关的一些基金引导，去支持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国家大基金，也就是支撑我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基金，它就已经来到了这个第三期，然后它的最新规模呢，其实是有3400亿人民币，是超过了过去两期的这个总和。所以说我们这个从我们国家政府层面来讲，我们对于半导体产业这种支持是非常巨大的。然后对于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来讲呢，其实他们也在不断的进行相关的这个市场环境的优化，然后包括我们不断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升级，然后再通过这些相关企业，然后包括整个行业人员的这个不断的努力下面呢，其实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像芯片的这种自主率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比如说在2024年，其实我们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这种 AI 算力芯片，它的一个自给率可能就只有大概42%这样一个量级，但是到了2025年，它就已经显著了上升，大概已经超过了这个60%。所以说我们现在在2026年，它的一个这个市场预计啊，它的一个自给率国产化率会越来越高。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超过有一半以上的这个芯片，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造自己用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一项这个半导体设备。其实有些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过去我们说这种卡脖子技术，其实很多就是指的像一些上游的这些设备的这种技术。 那么其实在过去的可能像在十年之前，我们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率啊，可能只有不到5%这样一个非常相对来讲非常低的这么一个水平啊。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攻关，那么我们在从2021年开始，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增长。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个，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下面呢，我们其实可以已经可以看到整个行业有大概20%到30%的这么一个国产化率的这么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过去的发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国产厂商他们的这个进步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国产替代这一个因素来讲，我们仍然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增长的预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所以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我们从现在来看，我们仍然是可以去非常的期待这种国产替代它带来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刺激的。并且我们关注最近的一些政策呢，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了这个两会，我们就把这个整体的一个集成电路放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六大支柱产业的这个之首的这么一个地位。然后在未来我们仍然会，我们国家仍然会对它支持像千亿到万亿人民币这么一个量级去支持整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当前其实整个产业它不仅是受益于整个 AI 革命大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产业浪潮，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受益于我们国内整体的一个国产替代、国产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底层因素所驱动。所以说这是我们整体的两个芯片产业来发展的一个底层逻辑。
是的，那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整个芯片产业它的这个基本面，根据王春的介绍是非常持续向好的这样一个态势。然后那我们不论是从这个供给端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扩产引致的对于半导体设备的需求，还是整个对于 CPU GPU 包括像这个存储芯片的需求，那也是在持续的攀升。那包括像我们国产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国产替代的进程也是在持续的这样一个推进。那如果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王春，如果这个投资者想去参与到整个这种芯片产业的这个投资中来，你有什么推荐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式吗？
好，谢谢仙家。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我觉得我们想要投资整个芯片产业去享受我们一方面 AI 浪潮带来的这种硬件这种底层价值的提升，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国产替代自主可控带来的这种非常显著的这种驱动，我们是可以去关注一个指数化投资的工具。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算力芯片、存储芯片，包括像上游的这个设备，其实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像很多像 EDA 软件啊，然后包括像各种这个半导体这种晶圆制造，然后也包括像下游的一些封装测试、先进封装等等，整个产业链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链条，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业链空间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我们刚刚也说，这个不管是算力还是存储还是设备，它的一个产业发展其实是比较协同，是有一个比较它内生的这种协同性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市场表现，可能前段时间这个某个环节像算力芯片涨了，那过一段时间又是存储涨了，
是的，
可能之后又是封装涨，又是这个封测涨了。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产业链它整体发展的这种趋势下面，我们是可以去用这种指数工具来一站式打包这个整个产业链，然后去容纳这种龙头标的的这种投资的。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有像科创芯片指数，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指数。因为呢它是在科创板上面的这个选择的这个标的啊，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弹性比较好，有20厘米的这种弹性。所以说我们在未来这种科技成长行情再度到来，可能它如果说再度到来的时候，那么它的弹性也是会比较大的。然后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科创板呢，因为芯片这个板块啊，它的科创板是它的，应该说我们说科创板它的一个芯片特色是比较鲜明的，它整个板块呢是服务于整个新知识产业发展的这么一种大的整体的一个板块。然后在这个整个板块的这个价值含量当中呢，大概45%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重是在这个半导体行业上面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公司它上市一般有超过90%都其实都是去选择科创板上市。然后对于我们整个市场来讲，有70%的半导体公司它都是在我们科创板里面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科创芯片这个指数，它其实是可以涵盖市场上大部分的这种龙头标的。然后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它不仅弹性更好，然后它的这个龙头标的覆盖也是很齐全的，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方面去进行整体的一个投资。然后我们从基本面上来讲，其实我们看到最近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公司其实已经披露了相关的这个年报了。在我们截止到这个今天呢，其实已经有在50家成分股中已经有大概34家这样的这个公司已经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 然后它的净利润增长就来到了这个 70% 以上，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体的科创芯片它的一个整体的基本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向好的一个态势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投资科创芯片相关芯片产业链带来整个价值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可以推荐大家去关注科创芯片指数这一条指数投资工具的。嗯，然后其实我刚刚给大家讲的主要是我们在AI 产业发展以及我们国产替代浪潮下面它的一个整体的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投资机会分析。那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像最近也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波动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其实会关注到我们如果说缺少石油能源，我们能不能去想一些用新能源去进行一些代替的这么一个思路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相关的像电池板块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分享。我想问一下先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呢，我们就新能源板块它的一个表现也是比较亮眼的，特别是像一些储能啊，它其实很受益于我们这个能源安全，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种算力需求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驱动。那么我们想请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储能板块的一个投资逻辑呢？
好的，其实大家近期也可以看到，那整个新能源板块在整个这种中东地缘冲突的这个波动下面，整个的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坚挺。那包括在近期两周的这样一个状态吧，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那我们说，特别是像储能板块，我们讲这个它核心受益于我们主要可以总结为三种驱动因素，那分别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安全以及全球的这个算力需求的这个驱动，然后以及我们像国内的这样一个容量电价政策的加持。那我们分别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是关于这个相对于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我们核心的这样一个叙事。其实在美伊冲突持续这个愈演愈烈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石油的这样一个资源的封锁，那对很多这个特别像欧洲国家以及日韩的这些国家，他们的这种能源供应是非常致命的。像这种欧洲几乎是它的这个油气资源几乎全部依赖于这个中东的进口然后那特别是日韩也对于他们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些国家它依赖于这些核心的这样一个资源去不论是去做下游的这样一个产品的制造也好，还是做发电的这样一个这个能源的供应也好，那整个它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这个中东冲突的这样一个局势下面各国也就这个很明显的意识到了这种能源自主安全的这样一个关键性那我们说在这样一个诉求下面呢，如果想去做到这种能源自主，那新能源其实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选择。一方面是它整个无论我们说这个建造成本还是它的这个后续的发电成本整个经济性是非常凸显的。另一方面它这种通过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方式，它的这个资源我们说不论是光伏还是风电，这个都是完全可以自主可控的不需要去通过这种传统的石油天然气这种去做这种资源上的依赖。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这种核心背景下面呢，那整个新能源它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从中长期来看，一定是在各国的这种战略规划中也是提上这个日程的。那特别是近期，像韩国就提出了这个在2030年之前，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样一个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它的这个要从现在的10%提升到20%，那是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各国全球各国也是在持续的重视整个新能源它本身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建造以及这个对发电的这样一个提供。那这个是我们讲在这个这样一个趋势过程中的呢，无疑对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板块，特别是像我们跟光伏搭配的这种光储储能板块对它也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一个非常利好的支撑。那这个是我们讲的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诉求。那第二点我们讲的就是跟王琛刚刚提到的我们整个 AI 产业的这样一个持续的需求的爆发，那它对于电力本身的需求也是在指数级攀升的。那如果大家有关注到的话，其实北美由于整个 AI 算力需求的持续的增长，包括像这个全球数据中心它对于电力消耗的这个持续的攀升，那北美已经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这种电力缺口了。那我们说这种电力缺口怎么样去弥补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去做新增装机的这样一个落地，就是去新建发电厂。那另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去做 这种存量这个有效容量的一个提升啊。其实我们说很多电力，包括像特别是新能源这种光伏风电，它的气电比例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它并不是说实际上是缺电，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利用这些能源。比如说像那光伏发电集中在白天，但我们用电高峰期往往是集中在晚间，那这个就会很明显的有一个这种新能源发电它的这种气电率。那通过储能这样一个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大号的充电宝的这样一个作用呢，那我在电力多余的时候我把电力存储起来，那在电力的这个需要紧缺的时候我把这个电力在这个输送出去。那通过储能的这样一个在电源侧的这个作用呢，我们能够很有效的去提升整个这个现在装机的这样一个存量的这个有效容量的这样一个提升。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AI 数据中心侧去做相应的这样一个储能的配置，那它一方面能够很好的去做这种这个调峰的这样一个作用，削峰填谷，那有效的去节省整个这个电力成本。那另一方面，我们像整个AI 数据中心，它其实这个对于电力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求是很高的。那这种意外的这种断电，对于我们这种模型的计算，那它影响的这个损失是不可估计的。所以说通过这种储能的配置呢，我们可以实现在断电的这个瞬间实现毫秒级的切换，能够有这种备用电源的这种持续的供应。那整个由 AI 数据中心它这个用户侧对于这个储能的需求呢，也是在持续的攀升的。所以说在整个AI 产业爆发AI 数据中心持续建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储能，不论是去有效的提高整个发电的这个效率，以及对于这个AI 数据中心的这种备用电源的支撑，都是对于储能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这样一个拉动的作用。那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驱动因素，这个算力需求的驱动。那第三个，如果我们眼光回到国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国内从25年下半年出台了这样一个容量电价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对于国内的这样一个储能的装机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振作用的。那容量电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本身的话，原来如果不对储能去做额外的这样一个补贴的话，那它储能的这个我发一度电的这种度电的成本和相应的收益其实是这个打平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不做补贴呢，那它其实是不赚钱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所以这个储能厂商它其实在原有的那种情况下，它没有太多的动力去做相应的这样一个这个储能的部署但是我们国家通过这种容量电价政策的这样一个陆续的落地呢从25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储能的装机，它在这个我们无论是从招标量上还是从这个装机量上的这些指标来看，都是在持续大幅的增长的因为这样一个政策使得整个储能的收益率是大大改善的。那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也变得这个整体良性了很多。所以那整个这个储能板块，特别是在国内的这样一个大储的装机，我们可以看到是从25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到26年上半年是持续的都在处在这样一个高增的态势的那如果我们从数据来看，最新的这个三月国内储能的装机同比是这个落地的这种招采规模同比是增长了 55%， 那环比也是实现了 20% 的增长，那这都是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增速。那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国内的储能的这样一个驱动因素。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那结合之前我们讲的一方面是整个中长期的这种能源安全的驱动另一方面是在这个整个产业 AI 浪潮这个产业化带动下的这种对于储能本身的拉动，以及我们讲这个国内容量电价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个加持呢，那这三重因素的驱动下，我们说整个26年全球的这样一个储能装机的增长，我们预计增速是可以达到 60% 的，那整个增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说整个储能板块它的这个需求是持续的这样一个非常景气的这样一个态势。
好的，谢谢蒹葭。其实刚刚蒹葭从三个角度给我们讲了这个当前储能板块，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基本面，处于一个产业趋势比较好，然后它的相关的一些装机量呢，其实也在处于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当中。 那么其实除了储能，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年之间，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能源这个电车啊，它的这个板块其实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发展。
嗯，
那么其实它这个新能源车，我了解到它是其实是储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下游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想请能不能请您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能源车当前对于我们这个电池的一个需求是整体怎么样的，然后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后续这个电池它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状况呢？
好的，其实从产业链的逻辑上来看，我们这个储能和新能源车都是作为这个电池的下游，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一个需求。如果我们从这个25年的出货量来看，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储能的需求大概能占到对于电池的这个需求大概占到30%左右。那另一部分占大头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新能源车，它对于电池这个动力电池的需求大概占比在65%左右，剩下5%是这个消费电池，就是我们日常手机上会用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储能它本身对于电池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拉动。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大头的这个新能源车，它当前对于动力电池的这样一个需求到底呈现什么一个态势。那总的来说呢，整个新能源车它在一季度相对来说相对承压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后续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好转的。那首先如果我们看国内的话，因为一季度是新能源车销售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淡季，叠加我们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在其实26年会有一个相应的退坡，所以说整个销量在一季度来说是略有承压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三四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近期，我们看到很多新车型的这种陆续的发布上市，如果从订单的这样一个指标来说，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好转的。那包括像我们讲这个新能源车的这种商用车里面的包括像这种电动重卡这一个品类，它的这个持续的这种渗透率也是在持续的提升的。所以说整个单车的代验量也是在持续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电池板块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支撑作用。所以说整个国内已经逐渐从这个一季度的淡季开始走向这样一个二季度的旺季的这样一个转换。那从订单上我们也看到了边际的这样一个回暖。那另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这个海外它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这样一个持续的需求，因为国内整体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基本上我们很多年已经持续维持在40%-50%左右了，但是像欧洲、美国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只有10%-20%的这样一个区间，所以说他们整个的这个渗透率提升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那近期呢，叠加这个像这个美伊冲突对于油价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抬升，那像欧洲这些国家，它对于新能源车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购买是非常火爆的。那从最近的这个三月份的数据来看，我们我国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它同比是大幅增加了140%那环比也是增加了30%的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增速。那整个由于这种欧洲的包括像这个全球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对于新能源车的这样一个持续强劲的需求呢，那我们也预计整个26年我们国内的新能源车的出口是持续超预期的，那这个也为我们整个电池板块的这样一个下游的需求驱动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拉动的作用。那这个是我们讲的整个车本身它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如果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两个下游的这样一个板块，一个是储能，一个是车，那总的来说两个板块其实整体的景气度都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我们再往上看一个环节，那就是电池板块的话，它整个的这样一个需求是持续旺盛的。那供给端呢，我们都知道新能源其实它在21年以后会经历了一大波的这样一个供给过剩的状态，那其实陆陆续续的从24到25年是在持续出清的这样一个态势的。所以说即便当前这个下游的需求非常旺盛，但供给端整个厂商特别是头部的这些厂商，它的扩产是相对来说非常谨慎的，所以说当前整个电池板块的这个供需格局是非常良性的。那我们整个下游的需求持续旺盛，但供给并没有在做过多扩产的情况下，整个产业链是呈现一个这种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态势的。那我们无论是从 从价格的观测也好，还是从这个这个出货量的角度来看，那整个产业链也是呈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量价齐升的局面。那我们预测整个26年呢，电池板块仍然是会维持这样一个供给偏紧的状态，那整个整体的景气度仍然是持续向上的。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这个产业逻辑上面来讲的。那落实到利润端，其实根据我们刚发的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数据，特别是像这个电池龙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整个26年一季度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几乎同比都实现了将近 50% 的这样一个大幅的增长。那在一季度就能实现相对来说是一个传统淡季的情况下，能实现这样一个非常超预期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也足够可以反映我们整个产业链它不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从我们讲的这个它的价格以及从它的利润的角度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反应。那这个也是我们讲的整个电池板块它无论是从这个业绩上来看，还是从它未来的这样一个供需格局来看，也都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持续向上的这个景气度的。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单单从新能源这个下游这个需求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国内啊，它处于一个当前这个整体需求的一个回暖，然后包括国外呢，它的需求仍然是处于一个非常高速增长的这么态势。
是的。
那么对于我们国内的相关的这个电池厂商啊，它的一个业绩驱动就比较的强烈。
嗯。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有也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过去传统的电池它可能它的一个技术也在逐渐的这种突破，比如说我们近期就可以关注到像固态电池它的一个研发啊，包括应用也在逐渐的这个发展。那么能不能请现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固态电池相关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情况呢？
好的，其实固态电池大家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听这个名词。那其实从这个商业化落地的进展上来看，我们固态电池也是在持续不断的去做这个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的落地的。那总体的进程来讲呢，基本上是我们25年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半固态电池其实已经有在这个成熟的车型上有装车去做应用了。
嗯，
那在全固态电池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讲呢，那很多车企啊，包括电池厂商也在持续的去做这种技术研发的突破。那预计27年呢，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这个装车，那预计30年可以实现这个固态电池落地以及进一步的这样一个量产。那其实最近比较近期的一些消息，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有这种比较知名的这种头部的固态电池的厂商，那他也是做了一个赴港 IPO 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固态电池在这个投融资的这个角度也是在持续的加速的。那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关注它整体的这样一个落地进展。那也特别像这种我们头部的电池厂商呢，预计也是会在这个4月21号去举办一个这个26年的超级科技日，也是会发布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电池的新技术。那不论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动力电池，还是说这种全固态电池的它的一个技术的这个最新的这样一个进展，那也就是在明天如果有感兴趣的投资者也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关注。那总的来说呢，固态电池本身它也是在持续的去做这种落地化的进程，那未来呢也可以非常有效的从估值的角度为我们整个电池板块去打开一个想象的空间以及整个板块的这个天花板。那这个是我们对于固态电池的这样一个介绍。
嗯，好，谢谢陈家。刚刚从你的这个介绍里面，我也了解到当前固态电池它的一个商业化进展确实是在快速的这个逐步的发展当中啊。
是的。
对，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板块它这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业逻辑，那么我想投资者他可能会关注，我们想要去投资相关的一些指数标的的话，市场上其实有比较多的这个相关的电池指数。
嗯，
那么陈家你推荐哪一支指数呢？
嗯，好的。其实大家也可以观察到，就是市面上确实有比较多这个不同的这个指数关于电池这个产业链的。那其实推荐大家去从这个行业分布以及这个它的这个龙头的成分股去做进一步的横向的对比和挑选。那我个人认为像这个中证电池主题指数，它本身从行业分布来讲，对于整个电池产业链是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覆盖的。那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核心的储能还是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电池，以及稍微往上游一点像这个组成电池的这个正极、负极、隔膜 电解液这些电池材料啊，包括像在上游一点的这种碳酸锂，它都有相应的这样一个覆盖啊，以及生产电池这个各个环节的这样一个电池设备啊。所以说其实类似于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芯片的这样一个逻辑啊，其实那个在整个下游这种持续的驱动下，那它对整个产业链的这个需求都是在持续的利好的。那整个产业链不论是我们说的上游的这种碳酸锂，包括像各个电池材料环节，还是说下游的这电池以及最终的车，包括像储能环节其实整个这个产业链协同效应是非常强的。那也推荐大家通过这种电池指数，包括像 ETF 的形式去做整个电池板块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的布局。那总的来说，这个中证电池主题指数呢，那它也是非常全面的把握了整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那特别是对于储能板块的覆盖，可能相比于一些没有覆盖储能板块的这个电池指数，那是相对来说是更有优势的这样一个体现的啊、那也是更能全面的去捕捉整个电池产业链的投资机遇。那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这种成分股的覆盖，其实如果大家观察这个前十大成分股的话，那中证电池主题指数它对于不论我们讲的这个储能的龙头，包括像电池的龙头，以及一些包括像电解液啊这些电池材料环节的龙头，都有非常全面的覆盖，那也是推荐大家去做进一步的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这种芯片以及像算力一系列的这个投资逻辑的介绍以及我们这个关系比较紧密的像这个新能源板块它的一些包括像电池啊储能整体的这样一个投资逻辑的介绍那非常感谢大家观看，谢谢。
谢谢大家。
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我